好，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始，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的会众哈。有做父母亲的举手。OK， 单身的都没来。OK， 请放下。做祖父母的举手，或者外祖父、外祖母的，稍微少一点。OK， 我们这堂时间如果有富裕，我们会接受一些当场的问题，好吧？如果有时间有富裕的话，三天都是这样。如果你第二天、第三，如果时间有富裕，我们就会开放给问题解答。好，那我们开始前做个祷告吗？好，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阿爸，谢谢你，我们身体疲惫，但是求我们的渴慕来学习怎么样在个人、在公众敬拜还有家庭的信仰传承上有所学习。在座的都是有心的弟兄姊妹，主啊，他们这颗心智已经讨你的喜悦，愿主赐福，赐福我们下午的这段时间啊，让我们不疲惫啊，很有精神的来领受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也在这里面被提醒，能够得坚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 camera 我这边的用太多，留不是，你说我们不在 center。
你过去一点点就行了。
啊， okay, 你别动，你动了它就不能调，你别动，你自己调。OK, thank you very much. 好，好，我们开始下面这一堂的信息。今天是一个系列的第三讲的头一讲，我们讲个人敬虔的操练。明天会讲这个公众敬拜的一个信仰传承的操练，塑造的功能。然后第三天我们讲从这个清教徒他们来学习家庭敬拜这个信仰传承的途径。今天我们先讲个人敬虔的信仰传承的操练。有一天呢，我女儿跟我说要带这个3岁多的小外孙女去洗牙。我一听我就很怀疑，我说那小这么小洗什么牙，对吧？这个乳齿将来都是不要掉光的，你白洗。
我女儿说不是的，一来呢是希望她从小就养成保养牙齿的好习惯，二来是让她从小呢就不害怕去看牙医
很多人不怕看医生，但是怕牙医。I'm sorry, 如果中间有牙医，对不起。
上帝给我们的牙齿是可以用一辈子的哈，所以养成从小就好好定期保养牙齿的习惯，这个很重要就我女儿就这样告诉我。
我女儿的话听完以后，给了我很多的反思和启发哈。原来塑造和养成一个人的好习惯，他如果有塑造，有养成这个好习惯，能受益一辈子，那么我就思想到，如果在个人信仰的敬虔习惯上操练，就更加的受益，也更应当成为你我的追求，不是吗？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这样的话，大家很熟悉，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PPT， 谢谢。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
唯独
敬
虔凡事
都
有
益
处，
应
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操练敬虔能够有今生以及永恒的益处，而且是凡事都有益处。
我们知道提摩太书是保罗写在书信里面最后一卷书，而且呢他人是在监狱里面，这他写最后一封重要的书信给他在主里面的干儿子哈，主里面的真儿子，不是干儿子，真儿子。所以我们说这是保罗最后的一个信仰的传承，也不为过。
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就警告提摩太说，在末日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对，
所以保罗呢就吩咐提摩太要教导弟兄姐妹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能得到今生和永恒的益处。
那么提到敬虔，什么是敬虔？敬虔这个希腊字Eusebia, 意思就是对神的作为有一个正确的回应，那就是敬虔因为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回应产生了一个顺从和正直的生活。换句话说，敬虔就是一个向着神回应的一种生活
向着神回应的生活
。
那加尔文呢他也这样子提他说真正的敬虔包括对上帝的爱以及上帝对上帝当有的敬畏 那么作为一种态度，并且是内存于我们的心里面的，
是、
啊、内存于我们的心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啊、记住、哦、敬虔是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方式。
It's a way of life。 换句话说，敬虔代表我们个人内心里面对上帝、造我们的神、救赎我们的神该有的爱和敬畏，它就会带动带出来外在一个追求爱神、顺从神、圣洁向神的生活、嗯、那么这样的敬虔的生活肯定会带给神荣耀。
那我们要注意，敬虔不是与生俱来的、啊、
PPT 少了一张。
敬虔不是与生俱来的，敬虔是需要操练的、
啊嗯、
你说我们这个早上要早起，要五点六点起来祷告，这是需要操练的。
没有人说我早上要操练来睡懒觉，不必操练，你一定会睡懒觉的、
啊、你的本性喜欢什么、啊、我们喜欢舒适，可是敬虔呢 是要逆着你那种天生的贪爱舒适的不爱神的那一种本性去操练，要操练的。
所以基督徒必须知道，敬虔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垂手可得的，是需要付代价操练得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嗯、那么这里讲的保罗用的字操练，在希腊的原文 gymnasis 就是英文的单词gym 那个健身房，还有 gymnasium 那个体育馆，这两个字的字根就是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很有规划的、很持续的，向着一个目标，可能是要 build bodybuilding 或者在健身，或者是准备 competition 比赛，因为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在训练，就是这个字、
嗯、你看这个就像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要强壮、啊、那我们是要训练的、啊、你看这个人体占了40%是我们的肌肉 撑起来的，我们从我们的一颦一笑、走路到生活，所有的动作当然我们都离不开我们使用这个肌肉、啊
嗯、
那么如果你年纪大了，
像我这样年纪大了，
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不锻炼，我们就会、失去那个肌肉、啊、所以呢我们就要锻炼，要举重、啊、让我们的肌肉越来越强壮。
你讲失去肌肉就不专业，讲肌肉萎缩、啊、OK， 因为有医生在这里、啊、所以如果要为身体呢，你准备这个身体为自己所用，你就必须持续的养成好的习惯，操练自己的身体，运动你的肌肉。你不可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两天打鱼三天晒网。所以同样的道理，敬虔的生命也是这样，
也是要不断的操练、不操练就慢慢就退化，敬虔生命也是这样。
而且肌肉的操练有个特点，它是越操练越强壮，越操练越健壮。比如说我喜欢做那个双手垂吊、啊、这个吊这个单杠，头一个 开始上去，你撑到不到一秒钟你就下来了、啊、然后第三天你咬咬牙可以掉到 三秒钟，然后四秒钟、五秒钟，过了一个礼拜呢，你可能可以掉在那边十秒钟不掉下来、啊、循序渐进，你的肌肉越操练越强壮、
嗯、
敬虔的操练也是这样的，
就意味着你就是要下苦功、啊
哎、
努力不懈怠，持之以恒、啊敬虔是需要付代价。我们说这个敬虔太好了，对我们呢，益处凡事都有益处，还有今生来世的益处、嗯、那我们这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敬虔呢，我们是应该操练去获得的。
将纯正的教义实践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就会越操练越熟练，越操练越熟练，你的属灵生命才会日渐的茁壮、啊嗯、所以过敬虔的生活，爱神、顺从神、追求圣洁，像这样的敬虔操练呢，不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参考，也不是给我们的建议，也不是单单给那些教会里面比较成熟的、属灵生命好一点的、准备做领袖的人，他们才要去做专利的，而是每一个、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走天路的人都要操练过的一个信仰的生活。
嗯，好，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啊，这个凡事都有益处。那么到底敬虔有哪些益处？很多，因为凡事都有、哎、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简单的先讲三点，三个大方向。
好，首先呢，我们讲到啊，操练敬虔会帮助我们跟这位造我们的、救我们的神有一个亲密来往的关系。一个人如果少了，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少了跟神亲密正常的来往的关系，单单只是知道耶稣基督的事 know about him， 那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认识基督 know Jesus， 算不上你真正的得到了最宝贵的，还不算上你真正的进入基督信仰的核心。
我们来看保罗他是怎么样描述他对基督耶稣的认识，以及这个认识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我把万事都当作粪土，
当作粪土，
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最好的宝贝。
其实这番话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心目中以认识为耶稣基督为至宝，那种甘甜，那种以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满足，
如获至宝，
以耶稣基督为他最大的满足跟喜乐。那这个是敬虔生活，操练敬虔而结的果子。我们刚刚也讲到敬虔包括对神的爱，对神的敬畏顺服，那在保罗的身上完全体现出来。
而在旧约里面的大卫的身上更加体现什么叫做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的一个例子。大卫就是一个过敬虔生活的好例子。我们从他写的这么许多诗篇当中呢，你就可以看见他无时无刻的享受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他在遇到困苦的时候，神啊，我要求你安慰我，
在患难的时候求神拯救，
他在受攻击受毁谤被人敌人追杀的时候，他说，主啊，你为我伸冤。
那他打了胜仗马上就向神献上欢喜快乐歌唱。
他面对逃亡不可知的未来，他神啊，求你引导我，让我引导我走义路。
当神借着先知斥责他犯罪的时候，他哀伤痛悔求神赦免，他说，我做这个事唯独得罪了神。所以他整个人生呢是以神为中心，凡事都对准神，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敬虔的人。
而且他无时无刻每一个处境里面都是马上跟神联系，都是从神那里得帮助，好像我们提到的巴赫一样，不管做什么事都是求耶稣基督帮助。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见他的思想情感意志，他的喜怒哀乐，他人生每一天遇到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处境都是围绕着上帝，上帝是他生活的中心，他是以上帝作为他的中心，这就是一个虔诚的人一个特质的表现。
这个显而易见的，上帝不是只有存在大卫的脑袋里一种观念，
不是一个 head knowledge，
是他生命的所有。
Amen。
神啊，他跟神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是无与伦比的。那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愿意操练敬虔的人我们可以结出的果子。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上教会 regular 去教会的人，或许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可能去教会很多年，信主很多年，但是唯独这一块跟神很亲密的来往，不管遇到什么事还没有遇到什么事，我们都愿意到回到神的面前，在这一方面好像是有一些缺乏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生活表现出来就是非常的干燥，非常的枯燥，也常常感觉没有力量，所以三年一次的福音大会就来打一阵强心针，砰一下，哇，又复兴了然后回去以后慢慢又不行了不过欢迎你下次再来。
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力量，你对罪恶不能够去对付你的罪恶，跟你跟神关系没有很亲密，有直接关系，
有直接的关系，
或者你觉得这个信仰没有带给你很大的喜乐，跟你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是有直接的联系，那巴不得你能够来到这神的面前，求神给你一个渴慕爱他的心，也开始操练敬虔，这是需要操练的。
所以我们头一点就是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跟神之间亲密关系的来往，
这是操练敬虔的第一个益处，你可以享受跟神那个真实的爱的关系。
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益处，我们就向着这个第一个目标。第二个我们要谈到在患难中站立得稳，因为保罗接下来说在患难当中他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个也是操练敬虔才能经历的大益处。昨天晚上我们都很感动，看见汪杰师母的那个见证，这个看见我们也是听也是为他这个整个事情祷告，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照片，一看到那个照片，哇，心里震撼很大，明白什么叫在患难当中。那保罗跟希拉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下在监狱里面，两脚上了木狗，在一个最不可能有平安喜乐的地方，好像秀红的见证，在看守所里面是个最不可能有平安喜乐的地方，在那个处境里面他竟然唱起赞美诗的诗歌来，可见他平常 就像秀红姐妹讲的，她记了很多赞美诗哈，不像我们进去又不想唱什么哈。她唱赞美诗，而且很忘我的，在那个监狱里面喜乐的和神相交，这个就是敬虔的人在遭遇苦难的时候，居然会活出来一种惊人的一种果效。嗯，
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今生的益处。哎，当然来生我们是蒙神悦纳啊，那个为义受逼迫的，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所以有今生来世的应许，它的益处。
远的我们看见有保罗和希拉，近的我们看见有家庭教会这些年来做的见证。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包括秀红姐妹的见证，他们让我们很受鼓舞，
在很艰难的岁月，很艰难的处境当中，他们看自己配为主受苦感到欢喜，不忧愁丧胆，活出美好的见证。
那另外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生老病死，这些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有刚强、有喜乐，也关乎到你平常是不是个操练敬虔的人。
我们认识一位弟兄癌症末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而且呢进入他的这个脊髓，医生为了要除掉他长在颈子骨上面的一个肿瘤，必须先把他的一节颈骨切除，然后用钛合金的支架去取代，然后用螺丝把它固定。哇，听到我就觉得很痛。整个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弟兄常常感到恐惧绝望，有一点像是龚辉牧师昨天晚上讲的，我都不晓得怎么祷告了哈。他常常觉得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他对主说，主啊，我已经完全奉献给你，我是全然属于你的，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旨意成就。
而且他读到圣经这句话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啊、所以因着这句话，他就不再质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困难当中，甚至在病床上孤单的在病床上的时候，他见证说，哇，我好几次独自躺在这个病床上要睡觉的时候，我感受到神太爱我了，神很爱我，以致我大哭哈。
我们觉得在病床上哭都是主啊，为什么是我啊？为什么不是他啊？但是他哭是因为啊，想到主这么爱他，他大哭啊。这一点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也想起我的母亲哈，我母亲特别到晚年的时候，她的信心非常的好。那2002年她去看医生哈，那要去看那个最后报告，那个医生看着我的母亲就支支吾吾的，我母亲就对医生说，我是信耶稣的，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哇，那医生听了以后就比较坦然，就说啊，很对不起赵女士， 你得的是一个很罕见的多发性的骨髓瘤。据我父亲的回忆，我母亲听到医生说你得了是一个多发性的骨髓瘤，而且是很罕见的，我的母亲当下就很平静的，而且可能是带一个感恩的心说，我欣然接受，我欣然接受。
我相信还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见证人如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的身旁。
是的，
让我们看见一个操练敬虔的人，在患难当中他们得以站立的稳，他们刚强壮胆，他们有平安，甚至有出乎意外的喜乐加在他们的身上。
你看操练敬虔有多么大的益处，在苦难当中也有喜乐，跟神有亲密的关系，随时都可以他从那边求帮助。第三个，生活形式还有智慧随着你。
我们生活形式太需要从上帝而来的智慧，
因为圣经应许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面临试探引诱的时候，能智慧的选择那个该选择的圣洁公义的窄路，而不是选择跟世人同奔和同流合污的大路。
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我们不操练敬虔，我们很容易就被自己的肉体私欲所试探，而陷入到罪里面。
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的约瑟，
约瑟呢，他是圣经形容他是一个行事有智慧的人啊，神与他同在。那么他在面对他的主人的妻子的引诱的时候啊，他说，我怎能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呢？他因为敬畏神啊，敬虔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说我怎能做此大恶来得罪神，所以他就因着敬畏神拒绝了权力跟色的引诱啊。
按一般人来讲，约瑟太傻了，这个人财两失，本来可以人财两得，就人财两失。但是你看最后连那个统治大埃及的埃及法老王 指着约瑟对他的臣仆说，你看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去哪里找这样的人呢？所以因此约瑟一夜之间从阶下囚被抬到埃及法老王的宰相的高位，后来神能够使用他拯救了雅各的全家，所以近前的人就明白能够得着神给的智慧。
那我们来讲一个我们所听过的一个弟兄的见证，
是非常的真实。
他在这个结婚以前就申请了一个住房经济适用房，
他是婚前申请的，可是呢这作业程序等到结婚以后才批下来。那这个审核的工作人员看了他的这个条件就说，哎，你这个是婚前申请的房子，除非你现在恢复单身，这个房子不能批给你了，因为你现在已经结婚了嘛。
那这个夫妻两边的家人呢，都劝他们说，哦，为了这一套房子能够申请下来，你们就先办离婚，
假离婚，
假离婚啊，等到这个房子拿下来了，你们再恢复婚姻就可以了嘛。
只要确定你们是真心相爱的，不要怕，对不对？很多社会上的人都是这样做的。这个弟兄迫于很多的压力，他的内心也有过挣扎和动摇，但是这个姊妹很好。他很坚定，
他说无论如何呢，一定要坚守圣经的原则，不离婚。
后来这个弟兄就祷告，他想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爱教会爱到舍命的地步，
为心腹舍命， 爱这个心腹妻子为他舍命，
连命都不要了，那他怎么能只为一套房子就把他的妻子给否掉了？所以他就选择去注销申请，让这个利己但不讨神喜悦的念头死去。
那一些不相信耶稣的这些工作人员、办事人员，了解了这个弟兄撤销，
要准备撤销这个
撤销的这个决定以后呢，其实都非常佩服他。那么我相信弟兄给上帝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啊，荣耀的上帝啊，感谢神。后来神也恩待他啊，还是给了他一套价格还有房子的户型都非常适合他们家庭的房子。
那即使不是后来你所讲的这么美好的结果哈，即使他们没有得到这个房子，但是他们已经讨了天上的神的喜悦，所以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地上的一切无法与之相比。但是回过头来设想，当时他们没有顶住过压力，来自社会的、来自家人的压力，他们选择暂时离婚，那么他们之间的婚姻呢，就会产生信心危机。如果你这个时候 为了一套房子你做了妥协，那么很难担保以后还有更大的试探和引诱来的时候你不会妥协， 你就会妥协了。
是，
所以加上整个抵挡神的浪潮和挑战，我们时代在这一个末世的时候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引导，好让我们总是在那个看起来有很大的损失但是却选择正确合乎神心意的道路。
我们在做这个辅导事工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陷入到罪里面，或者家庭关系破裂，都是跟他没有智慧有关。那这个没有智慧呢，是来自于缺乏爱神敬畏神的敬虔，没有操练这个敬虔啊，所以那个家庭各式各样的问题也延祸到自己的子女子孙。
的确没有智慧的弟兄或者姊妹真的是拆毁家事，我们见得太多，很可惜很可惜，而且受害的都是孩子啊。
所以我们刚刚很简单的讲操练敬虔的三个益处，第一个就是我们享受跟神真实的爱的关系，
而且我们讲到在各样的患难处境当中心里面仍然有平安，仍然能够站立得稳。
在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各种抉择，特别是在很困难的时刻，我们会做敬畏神的正确选择。
操练敬虔的生活保证我们能永远活在神面前，因为你现在在地上敬虔就 guarantee 将来你一定能活在神面前哈。那么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是好得无比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具体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怎么样操练。敬虔的操练的途径和范围其实很广
、
所以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择一些要点。我们请看犹大书20章20节21节啊，这是今天末世的教会所需要的信息，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
亲爱的弟兄啊，
在
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这里提到的弟兄也包括姊妹，就是包括男弟兄跟女弟兄。好，首先这里提到的第一个是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至圣的真道，这个指的当然就是圣经了。至圣是强调它是来自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至圣至高全然圣洁的上帝。
是的，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他也是圣洁的上帝，他赐下自我启示的言语，透过读上帝给我们的话，
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当我们越认识他，越爱他，越经历他的信实真实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一个善性循环，我们更顺服他，更爱他。
你越 trust 他，你就越爱他，你越爱他就越愿意 obey 他，这一样的一个循环的善性循环影响的。那么立志更像基督的人会操练每一天固定的读经。
你看固定读经是要操练的，
就跟操练 muscle 一样，
是要操练，
帮助我们明白上帝从始至终伟大奇妙的作为。而且一次一次的看见这些作为的时候，就激励我们的心走在神所命定的这个道路上，效法耶稣基督。
当我们渴慕读神的话，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求圣灵让我们一个愿意更深的认识他，效法保罗这种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的这样的心态来读圣经。然后呢，我们愿意去从圣经去明白我如何可以效法耶稣基督，
是
我效法耶稣基督在地上如何过一个敬虔爱神的生活，
耶稣做我们的 model，
效法耶稣怎么以遵行天父的旨意为实务，效法他对人的爱怜悯，效法他的公义对罪的恨恶。
所以我们真的蛮感谢神的，神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完成救恩，当然了，同时他怎么样在地上活，就给我们看我们一个目标来学习像耶稣基督。所以读圣经单单不是如果只是为了认识他，好敬畏他，爱他，并遵行他的旨意，
这是我们的重点，
这是我们的重点。不像有的人读经只是为了增加知识，或者准备我是为了要去带查经带聚会我来读经，或者有的人读圣经把它当作是修身养性的素材。我们看见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在受洗前他们就被教导了，你开始读经，你读经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个我读了这个我就准备去遵行的这种属灵的操练 Latino Divina。 所以这个就是说读了神的话我就是准备做的，不然我读它干什么，就是抱有这样的心。所以他们从受洗的时候就是有开始有这样的操练。
那我们读不是选择性的，不是说我看哪个我喜欢，哪个我同意，
对，
不是，
有很多人读经这个我同意我做，不同意的对不起，
不是选择性的，而是能够把神全备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为的是能够遵行，然后来讨他的喜悦荣耀他。
好，我们看下一张 PPT 告诉我们在读神的至圣的话语上我们怎么样来造就自己。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思想这七个是要平衡发展，缺一不可。你不要以为你只要抓住其中一个两个，不是，你要操练进前，这七个你都要去操练。
不错，首先是速读和通读，
就是很快的读圣经，让我们有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
一个很重要的框架。那么还有研读，定期的研读会帮助你不但是有广度而且有深度，了解使用一些工具来帮助你，包括了解原文的意思，包括了解 context 经文的背景等等。
还有背诵经文，我们自己背诵经文也教导孩子背诵经文，趁他们记忆好的时候，现在就抓起。这个就让我想起王师母的父亲，王伯伯呢，他晚年就得了老年痴呆。
曲伯伯，他是王师母，
他晚年得的老人痴呆，他什么事情都记不得，可是唯独圣经的话完全都记得，
这个了不起。
这说明他平日对那种神的话语的爱慕渴慕殷勤的操练，这个给我很大的激励跟榜样。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老人痴呆，我真的很愿意像他这样子，什么都不记得，连丈夫都不记得都没关系，但是不能忘了神的话。
你这种痴呆就不要了，连丈夫都不记得，没有。所以证明呢，这个曲波波他爱神，爱神的话过于一切， 以至于年老痴呆了还只记得神的话语、
嗯、
他这样渴慕殷勤背诵神的话语，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
嗯、
好，然后呢接下来是听到。
现在我知道我们现在网上课在网上可以听到各式各样很好的正道，当然你要选择、是按正义解经的正道、
嗯、
也包括我们来参加大会、那我们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有一颗饥渴慕义谦卑的心、其实我信耶稣也差不多快四十年或者超过四十年，我很早就信主了、但是其实在
他信主是他会信主是因为很优秀爱主的年轻人把福音传给他的，你懂的。
对对，他是第一个跟我传福音的哈，那我说我信主可能差不多四十年，我其实这些道没有一个什么样的道是对我是新鲜的，都听过，可是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立志，我说神，不管我听过多少遍，不是在于我听过多少遍，而是在于每一次听的时候，就如同新的恩典一样，新的力量啊，新的亮光照进我的心里面，正因为。读经太重要了，因为这些真理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一生不断的重复重复，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听过了所以我不需要听，不是，这些太重要了，所以你还要再听还要再听。
事实上从敬拜学的角度，听到的本身也是一种敬拜，我在那很专心的听到就是敬拜，
是，
所以耶稣很喜悦那个玛利亚安静的听到、有的时候到国内去也听到，一边听到一边滑手机、甚至有一次我们在培训的时候看有人在剪脚指甲，他因为不懂、其实听到本身是一个敬
敬拜
不可以随随便便的、
是、
好，接下来要讲按正义解
经、
其实学习按正义解经非常重要，一定要学、你不学正义解经就很容易被各种你听到的看到的错谬的解经迷惑跟带偏了、
对，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有教导、不管是教小孩子青少年、成人，或者是礼拜五的 Bible Study 带小组，你有教导的这个机会跟这个 站在这个位置上，你一定要接受按正义解经的训练，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早上也讲了，你的教义错你的生命错，
教义错生命就错，
你的解经错你的生活应用一定是错的，
而且不但你自己错、听你道的人都麻烦了跟着错，
所以真的不要轻看这个培训，我自己、36年前去参、在神学院受装备，我觉得对我最重要的装备就是学习按正义解经，这个我是一生受益、一生受益、
我们讲过一系列有关正义解经的这个、网络的课程，在恩言的网站上可以免费的下载、那第六个我们讲到默想、默想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默想就是你要细嚼慢咽的去思想神的话，我们现在是一个快餐文化，我们都很少能够慢慢的、来默想上帝的话语、圣经说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要昼夜的去思想神的话，不要匆匆忙忙的只是读过去、那要反复思想，用心的思想，
这个他也是在讲我了，因为我这个人个性很急，吃饭也很快，也不细嚼慢咽，所以他也说你这方面好好操练，这个要细嚼慢咽神的话语，所以这个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阿们。好，那这个、所以我们因为要操练敬虔嘛，凡事都有益处，所以我们可以一边祷告一边默想，比方说我们刚读到这一节经文对不对，说、我们要这个操练敬虔，凡事有益处，今生跟来世的应许，我们就一边祷告一边默想这句是什么意思，对我的应用是什么，到底、敬虔操练敬虔会哪些益处，你就用着祷告的心求神带领你明白去思考有哪些益处、然后如何去操练，这个就是叫做默想的意思、然后要默想到 你如何应用到你的身上、
还应用到你的婚姻上，阿们。OK， 那有人呢还讲，接下来就是说我们不排斥看一些好的神学书籍还有好的参考书，按正义解经的参考书，我们都存谦卑的心 去接受，有的人主张说哎呀我们不要去学神学，我们不要读参考书，我们要靠自己读经等候神向我们来说话，他们给了一个很好的名称叫内在生活的操练、听起来非常的属灵和敬虔、
就是我们都不要看参考书，
不要看参考书、
我们就自己领受就好，
自己领受亮光、
你要知道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表面听起来很属灵，但是事实上你是高举自己的读经领受超过历世历代以来的圣徒的读经的领受、是个人主义，高举的个人主义、 你看上帝、把这个历世历代的圣徒、圣灵透过很多很有解经恩赐读圣经很有亮光的圣徒的著作参考书，我们说我们都不看，我们只看我们自己的亮光，那你是把自己的读经领受高举过历世历代以来圣灵所赐给教会的这些好的资源。
所以我们特别小心不自觉不经意之间被挑起的骄傲啊！我自己读经我自己看亮光。我告诉你，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也看过很多遍，但今天早上 Dr. Van Hooser 讲的这一堂，我看见到处都是亮光、烟火一样，我都来不及抄笔记。人家这种解经，人家这种旁征博引，真是太丰富了。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
我们要谦卑，
要谦卑，不要认为说我懂。其实我们很个人受很多文化的限制、教育的限制、背景的限制，我们懂得很有限。我们要借助很多人相互配搭的，给我们的提供的丰富的属灵的传承。
这个意思不是说哦，那我们都是读参考书，我们没有自己个人。我们刚刚说你要默想啊，你自己要有灵修安静的时间。所以我说这七样是平衡发展。缺一不可，你不能够只有自己默想，然后不去读好的参考书，不学安正义解经，不，但是你也不能只是读解经书，你从来没有安静跟神个人的时间，所以这是平衡要发展，平衡发展的。
所以你舍弃好的解经参考书跟历代的教义，单靠自己读经呢，高举个人所谓的读经的亮光，听起来很属灵，但是确实是一个不可取的做法。
这个就跟2000年来教会的历史传承的信仰，你就割裂了，只有我。你就割裂了。
我们很简单的很快速的走这七样，用真道至圣的真道来造就自己的途径，每一样都是必要的，
都是需要去操练的，
不可偏废，这样才能在敬虔上能够结出果子。第二个我们讲的跟着犹大叔所讲的在圣灵里祷告的敬虔操练。
那读圣经当然我们知道是神来对我们说话，
神对我们说话，
祷告是我们对神说话，
祷告是我们向神说。
那为什么说要在圣灵里祷告？圣灵里，
因为有些人祷告，我们过去刚刚信主之后也是这样，我们祷告好像向神下订单一样啊，愿神旨意成就，然后说你赶，意思说你赶快成就啊，不要漏这个单子哈。我们祷告就是跟神报菜单哈，祈求神来满足我们啊，但是我们却不愿意顺服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所谓的在圣灵里祷告，就是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将我们自己不合神心意的意思，让我们合神的心意，在祷告当中让我们的意思慢慢的跟神的意思合拍，这叫在圣灵祷告。因为圣灵一定带领我们，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说来你应该这样祷告，让我们的祷告哦，就跟神的意思合拍了，好让神的旨意说，你看这就是神的旨意，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就是行在我的身上好像行在天上一样。
所以在圣灵里祷告也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旨意来祷告的意思。
阿们。
因为我们在那个罗马书8:26-27讲到这样的经文，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听到圣灵说不出叹息的时候，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你如果从上下文去看的话，其实说不出的叹息是指按神的天父的旨意祷告的意思。因为下文马上就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在圣灵里祷告就是按着天父的旨意来祷告，不是按人的私意来祷告。
对于走天路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是走天路的精兵，我们拿什么武器在这条路上，你知道唯一拦阻我们的就是魔鬼撒旦仇敌，他很不愿意我们进天城，所以他要来跟我们征战，我们拿什么武器跟他征战呢？我们怎么样跟撒旦的权势征战呢？秀红姐妹昨天也提到了，带什么东西？带祷告进去，对不对？那是你的兵器。所以苏格兰圣徒 Gordon Watts 他曾经说一句话，他说记住，祷告不仅是灵修，不仅是相交，不仅是代求，祷告是神放在你手里最有力的武器，基于各个他的胜利去粉碎邪恶的力量。
这一句话对我帮助提醒激励很大，当我们在讲到说我们下一代信仰的流失，我们知道撒旦魔鬼用各式各样的诡计来俘虏他们，包括 LGBTQ 的这一些迷惑他们，那我们每天抱着他们如果你还他孩子还小，你就抱着他们为他们祷告。
Amen。
真的这是一个在粉碎邪恶的力量。
是的，
祷告真的是神给我们的 weapon 利器，去与属灵的空中的邪灵征战。所以你不要放弃了你这样子的一个权柄，
一个特权，
你要好好的为你的孩子来祷告啊，让他们远离邪恶的引诱，让他们活在真理的光中啊。当然，如果你没有自己，你的孩子都大了啊，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属灵的下一代，也包括、
教会里面其他的孩子，
对，其他的青少年孩子都是属于你属灵的下一代，你也要为他们警醒祷告，你也要尽上这个心力，用这个祷告来粉碎邪恶在他们身上的引诱，要粉碎那个力量。
早期的教会有这样很好的传承，在这个孩子受洗的时候，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站起来说，我们愿意负担起来培育这个孩子的属灵的，我们就是他属灵的家长，每一个大家齐心协力 take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kid， 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成员，这是就是我们的孩子，他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孩子，他就是我的孩子，他们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来培育下一代，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因此当你明白祷告的意义，祷告便不单只是说话，祷告就是开始是工作了，
工作为神工作，
祷告是在属灵的范畴里面为神工作。我们很感谢神，这次大会从很早以前还没开始以前，就很多的弟兄姊妹委身为这个大会祷告了、
祷告是我们是在与神同心兴旺福音推展神的国度、那么祷告就是我们操练敬虔的兵器，也是我们能够得敬虔的益处的来源，更是我们蒙福的管道。祷告是蒙福的啊！你特别对你的家人、你的下一代，还有我们的教会，祷告带来很大的福气。
神所重用的仆人斯布珍曾经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祷告是一把蒙福的钥匙，每天早晨打开一天的生活，晚上用它锁住一天的工作。”马丁路德讲得更好，第二天早上祷告还回忆说：“谢谢主，在带领我一夜平安的睡觉。”没有受到任何恶者和邪恶的侵袭，感谢主。所以又感谢开始，因为这一夜安眠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那我们自己也是要这样操练、早上第一件事情、我们有现在因为手机、太多就是要看信息、我自己也开始提醒我自己，我睁开眼第一件事情应该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用祷告用读神的话开始我这一天的生活、那我要睡觉的时候我也应该是来到的 神的面前祷告、用这个祷告开始，也是用祷告来结束一天。
在24年前，第一届这个中国福音大会，那个时候不叫中国福音大会，叫跨世纪聚祷告会。当时神的老仆人余立公牧师远道赶来，他为大会带来了一个十字架与祷告这一篇宝贵的信息。余老牧师在少年的时候，他就在山东经历过山东大复兴。青年的时候被神所使用，推动当时的中国大学生的福音的复兴。他服侍主超过70个年头，他对祷告学、对祷告深有心得。他这样说：“
他说祷告是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时刻都要祷告，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生。那么我相信，当我们能够这样按神的旨意祷告，祈求上帝赐下我们对他的渴慕，我们会经历自己生命不断的被神的话、被圣灵自己奇妙的改变，这个带来很大的喜乐。当我们看我们的这个有限的生命，这个血气的生命不断的被神更新改变，这个是一个、充满了喜乐的旅程、生命的旅程。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操练祷告的途径有以下这几种。第一个是刚才提到的随时随地，如同余立公牧师所讲的，祷告就是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需要操练随时随地祷告，不是只有遇到重大的事件祷告，而是随时随地、特别是我个性很急哈，所以我现在每次开车以前我就先祷告，主啊，求你接下来让我开车像个基督徒，因为我个性很急，我很难忍受人家车在我前面，我一定要超过他，那这样其实蛮危险的，特别现在年纪大了，所以我就要祷告，主啊，你让我开车像个基督徒，所以随时随地都要祷告，
随时随地的祷告，享受与神在一起，随时随地跟神祷告，与神亲近，不一定、都是很长的祷告，但是随时随地这很重要。
有一次我那时候在唐人街牧会、有一次我看见我们唐人街当时有很多的赌船的 bus 来唐人街接客去赌场，我想到我就很难过，那些同胞都把钱送去赌场，所以我当时很有感动，我眼睛一闭我就举手在那边祷告说，主啊，不要让这些人再去上赌场。结果听到咔一声很大声音，我一看，哇，赌船巴士停到我前面，他以为我要上车。Anyway, just a joke. 所以随时随地祷告不一定眼睛要闭着，如果赌船巴士来你就不要伸手。好，接下来要参加祷告会。
当然我们说参加祷告会呢，那我们个人有时候会软弱会懒惰，所以我们需要跟这个清心祷告人一起祷告。其实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需要参加祷告会。
嗯哼，
因为基督信仰从来不是个人主义，
从来不是个人主义，我自己信了自己升天就好。
我们与其他的信徒是一体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体集体的一起来祷告。
那个 togetherness 一起性，
对，合一性 togetherness。所以参加祷告会表达了我们与其他弟兄姐妹互为肢体的这种合一性。我不是个人主义的信仰，我们是合一的，我们 是一个肢体过肢体的生活的。那这也是实践彼此相爱的真理的时候，你去参加祷告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意义，你在实践彼此相顾的爱的真理。
而且呢，参加祷告会就好像有预备了一个丰盛的筵席，每一个人带自己的菜来，所以你发现祷告会了，哇，这个人祷告的角度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人他这样的一个心智激励了我，那个人带出来啊，主啊，我为孩童还没有信主的很迫切的祷告啊，他甚至流泪，我心里很感动。所以祷告会是大家很丰盛的把自己的负担把神放在里面的感动全部带来的，所以祷告会非常的丰富，是一个盛宴。你看中祷告会就是个盛宴，所以基督徒我们真是要看重祷告会。
祷告会是一个盛宴，祷告会也是我们一起成为耶和华的军队。
Amen.
我们是一起打仗的，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都是，只要是你是基督徒，你都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你要加入到这个集体的军队里面。如果你只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士兵，你很快就被敌人消灭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参加祷告会也是一个加入这个属灵的征战，集体的加入这个征战里面。
有的人说我愿意祷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接下来说用圣经的话学习祷告。我们的祷告离不开神的话语，按照圣灵的意思祷告一定是受圣经话语规范的。所以刚才我们前面提到操练默想神的话，你一边默想，默想完以后马上就就着你所默想的话就可以放到祷告里面去。
这个你默想神的话以后就让神的你所读的圣经的话成为你的祷告。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刚读到这个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那我可能默想完了，我说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时时刻刻操练敬虔，让我成为一个更爱你的人，更敬畏你的人，让我更有智慧做一个正确的合你心意的选择，帮助我，帮助我操练敬虔。你把你所读的圣经话随时随地化成你为自己的祷告，为你的孩子的祷告，同样的也是把这个 带到为你的孩子的祷告，还有为你教会的祷告。或者我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读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哇，这个不得了，我这个太伟大了。我说上帝啊，这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个太伟大，他跟你一定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我羡慕这样的关系。然后我就祷告，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也能够得到这种与你同行的这个秘诀，时时刻渴慕你，爱你，能够真正的被你悦纳，能够像挪亚像以诺一样与你同行300年，这样天天与你同行。你不断的把你读的话化成为你自己的祷告，为你的孩子的祷告，让我的孩子天天像以诺一样与你同行，这样不断的与你同行。
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唯独提到禁食跟祷告能够联系在一起。用禁食来祷告，当然除了禁食以外，在今天的 setting 里面可能也包括可以禁手机，我今天不看手机，当然有重要的事还要看，来祷告，我禁电视，我禁网络，对吧？我重点是为了能够在这段时间我专心一意的寻求神的心意。这样的操练跟读经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你就是分别为圣的播一段安静的时间，就是为了寻求神，为了认识神，为了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这个太重要了。我就记得可能差不多20年前左右，确切日期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那时候也已经服侍了很多年了，全职，不是全职的，我是师母了哈，就是一直帮助这个教会在服侍很多年了。然后我就发现到我自己的生命来到一个瓶颈，就是说我有很多圣经的知识，可是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样的亲密美好。我觉得这是个危机，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可是我们不够爱神。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播出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包括教会的服事我就请别人来服事。那我除了这个，因为家庭主妇嘛，除了家里的这些例行的家务我还是继续做以外，我不做其他的事情， 我就是专心的读圣经，然后一边读一边祷告，求神让我真正的认识他，重新认识神。虽然已经信主很多年，服侍很多年，我说主啊，让我重新认识你。我就发现在那个一个月里面，这样子的专心寻求神，带给我生命属灵生命的祝福，真的是一个里程碑，真的是个里程碑。在那个一个月以后，我知道我跟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勉励你们，如果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有距离，你需要禁食祷告。这个禁食不一定只是不吃饭，你可以把一切东西都放下来，好好的寻求神。
接下来最后一点是我们自己发现的一个很宝贝的事，就是为孩子祝福祷告。为孩子祝福是我们做父母的，刚才有一些做祖父母的像我们一样，一个属灵的特权，没有别人会替你做，你只能自己做，是我们下一代领受神祝福的一个管道。我们的下一代他看不见神，他也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但是他看得到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有一个特权，代表基督来祝福他们。这是一个信仰传承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3岁的小外孙女跟刚出生的外孙，每一次到我们家里面，一进门头一件事，鞋子脱好，我说来来来来，给你们做祝福祷告，就是把他抱在怀里，你按他们的头为他们祷告。我的祷告也很简单，主啊，你让他成为将来信主爱主敬虔爱主的人，一辈子爱主，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祷告。然后我们那个教授你阿们，他就阿们。每次来都是这样。
其实我们的祷告的中心是按神的旨意为他们祝福，我们不是祝福他在地上成功发达赚大钱有好的职业，不是
爬那个什么疼的学校。
我们是祝福他祝福他一辈子爱神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跟神有美好的关系。这是我们对他，我们每一次就是围绕这个中心来为他们祝福，这个就是在圣灵里为他们祷告祝福的意思。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次又一次的，他不断的在接受这个属灵的塑造。怎么看出来这个属灵的塑造呢？就是我们讲过了，
他耳濡目染
他会 pick up。 所以我的外孙今年10月份出生嘛，那我们就带我们3岁小外孙女去医院看这个 baby 刚刚生下来。我们要走的时候没有人教她，我的小外孙女就自己说我要给 baby 祝福祷告。哇，我们很 surprise， 我看，然后我就手机拿起来，我看她怎么祷告的，将来做下记录。所以她就按着这个我那个弟弟，她弟弟你比较像
对她。他就让抱爸爸把他背起来，然后让他说他要手要按在那个 baby， 他说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弟弟求上帝让他能够很好，
快快长大，
快快长，慢慢长大，
我慢慢长大。
谢谢你赏赐给我们家人 family 奉主名祷告，阿们。我们是完全没有意料到他会说我要为弟弟祝福祷告。
他这套哪里来的？学校没有教啊，他妈妈也没教，他就是看我每天这样给他抱，给他按手祷告，他就这样学来的。所以这是耳濡目染。
那我觉得这个抱着孩子祷告，为他们祷告很重要。如果你的孩子处在这个叛逆期我觉得你就是抱着他祷告，当然这个祷告不要骂人你不要
有很多基督徒借着祷告就开始教训人
没有，我们抱着孩子为他们祷告，都是为他们感谢。即使他很叛逆的时候，我也是为他们感谢。我说感谢主把谁谁谁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祝福。我们因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喜乐。所以这个祷告是让他看到我们爱他，不是一祷告说神啊，你就是让他成为一个乖孩子，不要老是有这么坏的行为，不是借着这个骂人的。
好，第三点我们加快一点讲到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首先我们要认识神的爱，弟兄姊妹，越明白神的爱你就越爱神。如果你不明白主基督舍命的大爱，你就很难爱神。
所以你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第一个你好好认识神的爱。罗马书5:8这里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念，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刚才说了我们要常常默想神的话。
我们本来是应当落入永死的罪人，基督却为我们去承担了死亡，而且是在我们抵挡他与他为敌完全不在乎他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借着死里复活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基督活出来那个我们活不出来的那个完美的义，然后呢 转手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些愿意相信他的人、嗯、
他还赐给我们同在的圣灵，圣灵的内住，让我们时刻可以得到安慰引领，以及有大能可以去治死我们的罪、啊、
所以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得恩，一同得福，一同复活。 PPT 谢谢，一同作王，一同得荣耀。
嗯，好，这我们要常常去默想神的爱啊。当我们冷淡的时候，当我们信心不坚定的时候，你就是回来默想神的爱、
啊、我们特别提到约翰福音十章三节，基督按自己的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啊、PPT、
yeah. 啊、所以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PPT 请你醒过来、okay.
啊、没有，他跟不上。好，下一个，下一章，下一章，那个约翰福音十章第三节，
谢谢。
对， Very good、
okay.
好，好，因为时间关系，
时间关系，我们
跳一些东西，就跳一些内容。
所以满心相信神的爱太重要了。如果一个人拒绝相信神的爱，我不相信神的爱
啊，下一张 PPT、嗯、
那就根本不可能过敬虔的生活了、
啊、对，如果我们拒绝相信神的爱，是不可能过敬虔的生活的、啊、所以你要凭信心相信神的爱，因为神告诉我们他爱我们。耶稣基督十字架就彰显了神完全的爱。当你怀疑神的爱之后，你仰望十字架，上帝的爱在十字架上，是他的爱是完全的彰显。你不要在其他地方去看，就在十字架上去看神的爱。
我们这堂到几点？
到三点十五。
三点十五是吧？
Yeah.
哎呦，我看错，我以为三点快要结束了。OK， 好。我们在哪里 ？OK， 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很重要，因为一旦你看你夫妻之间呢、啊，彼此开始怀疑你不爱我的时候，他们整个互信的危机，这个基础就开始摇动了，那接下来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们之间的感情就岌岌可危。所以没有了信任，就不会有爱的交流，没有爱的交流，就不会有交心。
所以千万不要让撒旦的诡计欺骗你说，哎呀，上帝不爱你了。当你接受了这个谎言，说上帝不爱你，这个会拦阻你跟神亲近，你就等于拒绝了保守自己在神的 爱里面了。
我们需要常常思想上帝十字架的爱，因为那个是他向我们展现他对我们的爱的地方。特别是我们想到耶稣基督降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当时罗马帝国的传统，这个受刑罚的人是要赤身裸体的。我们看了很多的油画画面电影，都还给耶稣穿一件衣服，但实际上耶稣是赤身裸体的挂在十字架上，毫无保留的接受那个屈辱。本来是应该我们钉在上面的，但耶稣为我们钉死了，那是他对我们展现他爱的地方。所以当我们遇到伤痛的时候，比如疫情，我们有一些失去亲人，有些失去经济来源，失去工作，有的陷在各种难以想象的困境当中，在那个时刻你默想基督十字架的大爱，他这么爱我们，为我们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就会保守你的信心，也会让你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
那个有一位我们以前牧养过的弟兄，很爱主的啊，我们也很爱他啊。那他前一阵子给我们发一个信息，说他得了这个癌症，而且是很少见的癌症啊。那他有两个孩子啊，那他有时候会陷入到这种痛苦甚至沮丧里面。那我们经常跟他一起祷告啊。那我们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写到这一句话，我们要常常思想神十字架的爱，因为那是上帝对我们爱完全体现的地方。我就给他发个信息，我说在你痛苦的时候在你绝望的时候，沮丧的时候思想这一句话啊。你有这个癌症啊，一个很少见的一个癌症啊，会有时候也许我们在痛苦当中让我们很容易怀疑神的爱，所以你要回到十字架，定睛在十字架上，那才是神对我们的爱完全体现的地方。
On the other hand，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替死的伟大。耶稣基督借着死战胜死，他的替死进入死，把在死里面的权势底下的你跟我救出来。所以基督将我们从死亡的永恒刑罚和咒诅里面拯救了出来。那么你已经得了这样大的拯救，今生所遇到的这些暂时的苦楚和困境都不会是永远的，你已经得到永远的福分。
这个耶稣为我们死战胜死亡这个教义太重要，我们要常常思想，常常默想
我们也认识一位传道人，他的有一个二女儿，五岁的时候就被主接走了。哇，你可以想象他心里多么的伤痛，他非常思念他的孩子。我们听到这个令人悲痛的事，心也跟着他伤痛。
那我们要明白，伤痛有时候会带来一种试探，试探我们怀疑神的爱。我刚刚说过了，会试探我们去怀疑神的爱。所以在那样的时刻，我们就是要重温这个真理，十字架的爱。耶稣基督他已经打碎的死亡对我们的权柄，我们要用信心来宣告说，因为耶稣已经战胜死亡，所以我今生所失去的就不再是悲剧。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弟兄失去他的五岁的女儿，不是绝望的，他一定还会再见到他所思念的女儿，这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极大的荣耀的盼望。
这样的悲痛之所以不成为永恒的咒诅悲剧，正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罪的咒诅，他以死亡击碎了罪原来带来的咒诅和死亡。那另外呢，我们不要忘记了，
圣灵也是我们随时的保惠师，他会随时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会赐下安慰，十字架的爱的安慰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陪伴我们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天父不会在我们失去我们所爱的人事物之后留我们孤独的一个人走这个人生的道路，不，圣灵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跨过死亡，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陪伴我们进入永生。
圣灵牵着我们的手跨过那死亡的河，再也不离开。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没有任何的事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亲爱的弟兄姊妹，认识神的爱，相信神的爱，常常的重温神的爱，这是操练敬虔生活的重要的基石。我们为自己的孩子永恒的祷告主题，刚才我讲过的，就是求主帮助他们认识神，爱神，为主而活，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呢，也包括我们要跟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的心要不就是爱世界，要不然就爱主，这两个不能并存，就是说你要尽心尽力的爱神，那么这个世界就跟你一定会有一个距离的。
世界的王总是用尽各样的方法想要夺取基督徒对主的爱，因为他把夺取基督徒对主的这个称颂和赞美，这是他的任务，所以他会鼓吹人去追求这个世人所追求吸引人的这些人事物，包括房子、车子、名贵的衣服、首饰、名牌包等等，以及人所羡慕的眼光，以及人所羡慕的身份地位。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我自己是这个爱世界？
你怎么知道？
其实呢，你爱世界多还是爱神多？我可以通过我们所花的时间、关注力、金钱，你用多少时间、关注力、金钱，其实这里都可以看得出来，你到底是更爱神还是更爱这个世界。
有一个提醒很好，就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爱世界，不会明目张胆的，我们会有一个很微妙的方式，我们当然不会犯奸淫啊、偷盗、撒谎这些很明显的罪，但是呢，我们会把时间精力放在一些
不能存到永远，过多的把这些时间放在这上面那个 shopping 网购更多的物质享受忙忙碌碌的没有时间给股，这种经年累月你都是忙忙碌碌，都是花在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上，你当然你就会越来越不爱神，越来越冷淡所以你要操练的话，你要开始更多的把注意力、关注力放在神的心意，去更多的认识神。
所以这一方面是属于 defense， 就是防守、保守，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里面。一方面我们很积极的追求更多的认识神，另外一方面我们立刻要停止在世界上追求无谓的享乐，立刻停止追剧特别是那种熬夜的追剧，停止网购上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要祷告求神帮助你，好像他曾经有过的，更多的爱神，更多的认识神的话，更渴慕他。还有呢，跟那些追求渴慕神再来的人一起祷告。我常常觉得我们跟那些很渴慕追求的神再来的人祷告，祷告祷告，我们心就火热起来然后呢，跟那些不追求的人越祷告，我们本来很热也变得很冷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
还有你怎么用时间？其实我个人觉得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说你要参与到服事里面，你当你 参与到服事的时候，你会经历到圣灵做事的奇妙，你能见证他的真实。你如果从来不服事的话，你就是一个人就在享受你的生活，你的信仰是死的，它不是一个活水，不是一个流动的，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冷淡。所以你也是要操练去服事啊，其实服事不在乎你的恩赐大小，而是在乎你的心智，你爱神，你愿意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其实我也可以稍微讲一下我这个人的服事的经历哈。我就发现其实我有很多的限制，我也觉得我很多不足啊，我觉得我这也不能做，那不能做。但是呢，我后来觉得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愿意摆上的心啊。所以我回头看我这个服事的这个经历哈，很多时候是我不会想去做，按照我的本性我不会想去做的啊，我也觉得我做不好的。但是我就说神，这件事情很难，但是我正愿是很难，我愿意去做，因为我知道那是你的心意，我愿意把它当作馨香的祭物献给你啊。
这样的祭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所以每次在很难的时候，很难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正愿很难，所以这才是献给你的祭物。如果是很简单，那个没有太大的意义，不是那么美。正愿很难，所以我献给你为祭才是更美的。
没错，对那个千万富翁的人奉献一万的不痛不痒，对我们只有两块钱要奉献一块，那就很艰难。但那一块就是神所纪念的，因为那个就是神所喜欢的祭物。
所以我鼓励你们不要害怕去尝试，一定要去找到你可以服事的岗位。服事是让你操练敬虔的一个得益处的管道，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开始要进入结束的环节，就想到信仰的传承。其实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知道不知道，意识到没有意识到，你每一天的生活都在传承你的信仰。你现在的生活就是在传扬，在传承你的信仰。所以我们的孩子在我们家里面，他需要看到我们一个个人敬虔的生活的样式。年轻人在教会里面，他需要看到这些所谓信耶稣的阿姨叔叔，他们爱神敬虔神。好像今天早上他们觉得你们讲的是可以信任的，要 trustworthy 的，而不是讲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一致的那种生活的榜样，他们要看见。
那孩子能不能看到我们这种殷勤的祷告啊？我们刚刚讲的孩子耳濡目染，你怎么说你怎么做啊，他就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
他能不能看到你父母很自己就很热爱读神的话语，做决定的时候都会说，哎，圣经怎么说啊？我们要来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孩子的能不能从父母平时很热切的祷告看见你很热切的祷告，不是吃饭的时候啊，奉主的名感谢，就一两句就没有了啊。然后他能不能从父母为他的祷告里面看见父母希望他敬虔爱主，成为别人的主？他能不能从你的嘴巴里面听到这些话？
那他能不能看到你是一个经常悔改的人？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经常跟我的孩子在有时候在闲谈闲聊的时候，我经常要跟他分享上帝在我身上的改变的工作啊，我怎么样的有限啊，我怎么样的看重自己，上帝怎么改变我，我要经常跟他们分享，所以他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信仰是真实的，不是一个脑袋的，是真实的。
我们每一次出去服事回来，特别是大会，我回去一定会跟我们的子女做汇报哈。不是汇报就是分享，
分享
他能够感受到我们很热情，因为他就会说，你看他们底下眼睛都瞪得大大的，很专心的听我们，从他们的回应当中我们也很得激励，让他感到我们的热度，让他感到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喜乐我们所做的服事，然后在他们俩听得也很 也听得也很受激励，也很兴奋。
我们也经常跟他们传讲上帝美好的作为，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
见证，
改变见证，哎呀，深深的激励我，感动我，那我回去一定会告诉我的孩子跟他分享。所以他们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不断的听到一个圣灵奇妙工作的痕迹这个就会激励他们知道说这个信仰非常的真实。
你的孩子能不能看见你这个做父母的，一到礼拜天你看重聚会过于一切，有的时候甚至全家出去旅行，碰到礼拜天他看见父母去找电话簿或者打电话上网去看哪里可以去参加聚会，他不是哦，这旅游 that's take time off OK this is family time， 你的 family time 就是 relax 或者做什么，而是说你的 family time 就是一起去敬拜神。他能不能从你身上看见，即使找不到教会，也要想办法有自己家庭的敬拜，在酒店的房间里面，来，孩子们，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读经，唱一首歌，很看重你的信仰。
那你是怎么样看 这个金钱的，你是看金钱是属于你自己的，还是你是神的好管家啊？你这个观念也会影响你的下一代。
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很小的时候，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一定要敲我爸爸的门进去，爸爸，我要去教会了。我爸爸说来，他就从他的口袋里面拿钱给我说，这个是奉献给上帝的。我就很小心的折起来放在我的口袋，每个礼拜我就去奉献，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 income。但是那个塑造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礼拜天去教会要带奉献，所以这些小事上要 build up 你的 kids， 建造你的孩子，塑造你的孩子。
那在我们面对困难不如意啊，甚至我们有所失去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能够看到我们作为父母来到神面前祷告啊？
在第一时间父母就跪下来祷告，他们能不能看见，哇，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打电话是到底 complain 啊，他们马上去祷告，那他们所信的神一定是真的，就是听他们祷告的神
啊。那他要从我们的口中听到我们说我们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啊，我们相信神从来不做错事情。
他们要从你的祷告里面听说 Father I love you， 神啊我爱你。如果你孩子从来没有从你的嘴里面听过说你爱神，你怎么期待他成为一个爱神的人？非常重要。
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能够在我们的孩子面前代表基督，我们的说话形式代表基督，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们的处境，我们代表基督，这是我们的特权，我们有这个 privilege代表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孩子的面前，在我们年轻一代的面前。那求神让我们真是活出我们该活出的美好的榜样，敬虔的人生啊，以致我们的孩子也愿意走上这一条蒙福的道路。
阿们。
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
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信息，让我们看见敬虔，操练敬虔，凡事大有益处。我们自己需要付代价来操练，然后以敬虔的生活来祝福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把这个我们所领受的这样宝贵的福音，你这样的爱我们，你这样的来为我们舍命的好消息，要传承给我们的后代子孙。主啊，让我们不轻看这个特权，有谁能代替我们去做这样的事呢？主啊，你把孩子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就有这样的天职来带领他们，为他们走这条道路。也求主帮助我们，过去也许我们有很多的疏忽，也许我们很多看重自己的享受，轻忽了这些事情。主啊，今天你让我们听到这个信息都不是偶然的，你让我们有个重新的立志和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会因为我们在这一堂的信息里面得着属灵的益处，得着属灵的祝福。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